特会，樊宏台牧师的特会，所以呢又叫又跳又笑的，然后在地上有打滚的，然后更感恩的是他来的时候拜了很多了，这边都是猪猪这些，然后呢一直在寻找平安，那神就保守他帮助他，他就在当中认识耶稣，然后从那开始他到现在就不断不断的跟随主，那现在都成为一个好的 leader， 在圣场毕业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嘛，所以感恩哈。刚刚所讲的有几个重要的词句，我不晓得你要听进去了没？第一句叫什么呢？我这么辛苦，如果有幸福小组传福音给我，我就会幸福。辛苦跟幸福这个字差在哪边？差一个十字架，是吗？是，有十字架，辛苦就会变成幸福。再来就是说。没有人传福音给我，周遭人没有传福音给我，台湾基督徒不少不是吗？一定有在旁边有基督徒，但是就是不愿意传福音给他，或是害怕，好不好？不要害怕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你越做就会越专业，我们做什么事情在台湾都要 license， 要专业，传福音是我们本业，要不要专业啊？那为什么你不好好学，随便做两下子毕节的后不对耶，既然是本业就要专业，专业就不断做就会专业，阿们。怎么会专业？专心做就会专业，专心做你就会变成一个专业的传福音的高手大人，阿们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神祝福今天在第二堂聚会的时候，神的荣耀更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，阿们。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好吗？我们尽我们本分，神就做他的部分，把手举起来，我们为自己祷告。今天早上是荣耀的早上，第二堂更大荣耀充满在当中，好吧？我们自己心来祷告，开口来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为了今天第二堂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，就是选择来亲近你。主，你看到他们的选择，他们把神摆在首位，主，他们把你摆在第一位，神就把大家摆在第一位。愿神祝福今天早上来的，空空的来，满满的回去，让每个人心打开，灵打开。你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就好像饭食一样吃了进来，以致我们就能够饱饱的神的慈爱，饱饱神的道，饱饱神的爱，饱饱神的话。赞美主，也祝福我们以下时间圣灵厉害的动工，使听了讲的同蒙益处。靠耶稣我们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比如说来，今天大很棒，好，真的很棒哦。我们看到来约翰一书第五章，来看见神的话，我们一起看到约翰一书第五章，约翰一书第五章。没有圣经举个手好吗？同工可以拿给你。好，说第一次来的没有圣经，需要圣经，同工拿给你。约翰一书第五章，好，我们要读第十四节第十五节，第五章十四还有十五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十五节，好，在你们周报上面也有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吗？一起来看到十四节，大声读来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好，再一遍跟隔壁读了一遍，请来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好，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领受牧师要分享的主题叫正面积极的祷告。正面积极的祷告，跟我讲来，正面积极的祷告。所有属神的儿女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。祷告呢是神给我们的命啊，这个命令。神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那我们也知道，一人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甚至知道说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我们开门，求就必得着。这就是祷告的这个经文都在当中。我们知道祷告的重要性，祷告就像属灵的呼吸一样，然后传福音呢就属灵的运动，就成为健壮的基督徒。但是你发现到有个疑问来了，也许在你心里深处、内心深处，你说牧师，这我都知道龙灾，但问题是我的祷告的时候，有时候神会垂听，有时候神会成就，但是有时候呢没有成就，也非常的灰心在当中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神不是说寻求就寻见吗？求就必得着吗？叩门就给我们开 开门。这经文是怎么说的呢？弟兄姐妹，请你大家注意一下，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是最贴近耶稣心怀的门徒，叫约翰。跟我讲，约翰。约翰活着非常久，他是最贴耶稣的心，他靠到耶稣的胸怀，他听到耶稣的心跳，他的祷告里面知道耶稣为什么会垂听祷告，为什么会拒绝祷告呢？实际上应该不是拒绝，是没有应允这个祷告。好吧，他写下了约翰一书，我们注意刚刚所读的第十四节，我们大声读来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好，我们若什么，照着他的旨意求，他就会什么，听我们。这代表说我们祷告呢，要正确的态度，正确的方向跟内容，神就会垂听了。你知道吗，我们拜耶稣啊，不像过去我们啊在拜菩萨啦，拜这个老妈妈啦，拜这些偶像啦，啊有求就必应，什么拜什么坏人好都可以来拜，那你就要拜就可以了。然后呢啊多一点香油钱啦，好像他不会分好人坏人，不会分对的错的，不会分这个啊公义的或是不公义的，不平的，没有分，只要拜就可以了。五百多波比，不管做错什么都一样的。事实上错了，我们的耶稣是不受贿赂的，我们的神是公义公正，是爱，是平安，是喜乐，是伟大的真神。你要拜他，请记得要照他的旨意求，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祷告呢要正确，祷告呢要正面，祷告要积极，这样祷告呢才能够真正的蒙神来垂听。这边讲到旨意，按着神，照着神的旨意祷告。那到底牧师啊，什么叫照神的旨意求呢？好吧，我们要了解两个很重要上帝的旨意。这两个旨意呢，分别是每一个人要去思考的。第一个旨意，请大家注意看我这边。第一个最重要的旨意是从耶稣里面而来的旨意。这旨意就是耶稣来到世上主要的目的。请问耶稣来到世上主要是干嘛？主要做什么呢？简单的就是救人。跟我讲，救人。耶稣为救你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救全人类流了宝血，洗净所有的罪，所以他做的工就是救人。今天教会要继续成为被神用的教会，要成为救人的器皿，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救人。怎么救呢？透过福音来拯救人。所以我们简单来讲呢，在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的心就是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，要人人都得救，人人听见福音的好处，他不用下地狱，他可以来到神的家，回到神的国。所以第一个要知道，我愿意人人万人都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，这是很重要的上帝的心意。第二个心意，请大家知道，好，这个很重要，送给大家。我们看到往后翻一下，约翰这个三书，就隔壁一而有约翰三书。要知道上帝的心意，第一个就是要万人得救，要不愿意人沉沦。第二个呢，约翰三书，我们要看到这地方来，看到上帝的心意。我们要读第一节第二节，我们看到第二节，约翰三书第二节。好，找到，请说阿门。好，大声读来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身体正如。好，亲爱的兄弟，我愿什么？让你凡事兴盛，然后身体健壮，灵魂兴盛，这就是上帝的心意。阿们。所以信耶稣呢，要我们越来越兴盛，越来越兴旺。好，兴盛兴旺，我查了原文意思是什么呢？上帝要带你进到更加更加蒙福的道路，那个叫康庄大道，让你越来越昌盛，愿你越来越成功，这是神给所有的基督徒的命定。相信说阿们。要你凡事兴盛，大小事，包括你想得到的事，还没有想得到的事，神说凡事要你兴盛，然后身体什么强壮健康嘛，然后凡事呢兴盛，灵魂也要兴盛，所以里面外面都要兴盛。做什么呢？都要兴盛兴旺，要进到康庄大道，成功之路，兴盛之路。好，上帝是这样的上帝。好，来回头看我这边好吗？那你发现到今天的主题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祷告要正面积极的祷告。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的祷告呢没有神蒙神垂听呢？因为刚刚我讲过神的心意，但是你的神的心意跟你的祷告有没有 match 在一起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当然神是不会成就的。有时候我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在祷告，我就会捏把冷汗。他祷告的时候是 不是正面的，它是负面的，它不是积极的，它是消极的，甚至悲惨的。这种祷告哈，请大家一定要修改。有人讲说，牧师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今年的这个景气很不好，我就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不就让我今年呢能够熬过去就好。有没有这样祷告啊？哎呦，请问神会不会听啊？神会摇头啦，这种祷告怎么会成就呢？有人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原生家庭跟许差不多很破碎了，哦，你看我上一代下一代，哇，都很糟糕的，没有健全的家庭，好不好？让我的家庭，我在这个家庭现在，哦，生存下去就好。这种祷告神怎么会听呢？有些人不喜欢，哦，这份工作，也跟神祷告，神啊，帮助我继续忍耐下去就可以了。甚至有些同学啦，学生在读书啊，我不喜欢这个学校，也不喜欢这个班级的老师，就祷告说，主啊，让我能够 all pass 就好了，低空飞过就可以了，顺利毕业就可以了。甚至有些人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上一代也离婚，我这一代也差不多了，然后好不好，主啊，帮助我的婚姻能够熬下去就可以了，忍耐到底终必得救就可以了。这种祷告神怎么会垂听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有些时候祷告好像蛮谦卑，其实是很自卑，很悲惨，负面的祷告，无奈的祷告。这种祷告跟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冲突的，不是吻合的，不是积极，不是正面的，好不好？愿神祝福大家今天来听到的都能够修正过来。那到底怎么祷告才是合神心意呢？好不好？有三个重点你写下来，今天你来对了，跟哥讲你今天来对了，好不好？开始改变我们的祷告，祷告要祷告对的方向，祷告要祷告神的心意，这样祷告呢就会蒙神垂听。三个重点写下来好吗？拿出纸笔笔出来。第二个重点呢，也跟我念来，向神求成就大事的祷告，讲一遍来，向神求成就大事的祷告。向神求什么呢？成就大事。请问了神大神还是小神？当受极大的赞美。弟兄姐妹，抬头，请记得我们的神是大神，当受极大的赞美，不是小小的神。有时候我们台湾呢，有时候越来越自卑了。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常常讲说，小确幸，信耶稣之后，小确幸就好，主拜托拜托，给我一点点就好了。有没有这样祷告啊？有哎，师父很谦卑，其实不合神心的祷告。神是大神。他要给你大通的祝福，阿们。怎么是小确幸呢？几十万都好，好像乞丐一样，拜托拜一点就好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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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神是伟大的真神，阿们。好不好？改变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好吗？第九章读一下，来，马可福音，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九章，马可福音第九章，我们要读二十二节、二十三节，二十二节、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神话，从二十。一节开始好了，比较整段，哦，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一节。好，大声读神的话预备起来。耶稣问他父亲说，他得了这病有多少日子呢？回答说，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帮助我们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，我信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请你看这边哦，这个是一个对话，也是跟耶稣的祷告。讲到什么呢？耶稣呢上到山上去变相，留下了九个门徒在山下，然后大家呢就在找耶稣，找不到，那边怎么办呢？那就找耶稣的门徒咯。啊，有一个父亲呢就跟，啊，耶稣的门徒说，拜托拜托，可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为我的孩子祷告，因为孩子呢从小呢到大都被鬼附，然后呢鬼常常折磨他，看到水沟就跳下去，看到火呢就跳下去，所以全身上下都受到魔鬼撒旦的折磨，好不好？求你把他赶出去。后来你看到九个门徒赶了半天没有出去，所以他们也蛮灰心。后来耶稣下山的时候，这个父子呢就杀出来了，跑到耶稣面前跟耶稣跪下来祷告。他祷告什么呢？他说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请问这个祷告谦不谦卑？很谦卑。请问正不正确？听起来很正确哦。你若能帮助我们， 求求你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这种祷告成为这积极还是消极祷告？你若能够帮助，请问耶稣要不要帮助他？你若能，耶稣能不能？能啊。可是他祷告说，主啊，你若能，然后求你帮助我的孩子，帮助我们。耶稣怎么回答他？我们读一下，来，二十三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。我查了原文，讲到说，耶稣告诉他，你能，凡事就能。他跟耶稣说，你能，就能够帮助我们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能，凡事就能了。这有点鸡同鸭讲哦。我说请你帮我忙啊，你能，这变成我能了呢。原来耶稣告诉他，很简单，你要蒙垂听吗？你要深深的相信，你能，神就能了。阿们。神在等你，你知道吗？你的祷告不要可怜牌啊，没有用的，自怜牌没有用的，打中牌耶稣都不会的。他告诉你，你能，你能，凡事就可能了。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阿们。神在调他的祷告内容，要信心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好不好？对耶稣祷告要相信他，来到他面前，主啊你能，我信你的人也能。神说，哦 OK 了，就 bingo， 就可以祷告成功。神要我们积极正面的祷告，阿们。后来这爸爸马上跳出来，主啊我的信不足，求你帮助。他看到内心的里面的光景，原来我说你能，其实我里面是不信的，我是很小信的，我很多的怀疑的。现在我跳出来说，主啊我信不足，求你帮助我。这样祷告可以吗？可以的。面对里面的光景，其实很多的怀疑的，好不好？今天祷告调整过来，神要我们积极正面的祷告。阿们。耶稣能不能？能。在信的人呢，凡事都能。这个叫积极正面的祷告。愿神祝福大家今天早上都能够看见这么大的祝福。你看到吗？在路加福音九章的时候，耶稣又讲一篇道，讲的时候，耶稣告诉门徒说，门徒啊赶快去，然后呢叫这些人呢能够吃饭得饱足，因为他们在旷野了。耶稣明明知道，但是呢这些学生们就很紧张，明明是旷野叫我们去找饼找什么饭给他吃。后来他们弄了半天呢，就两条鱼这个五个饼嘛。后来耶稣就开始祷告感恩之后，拨开来喂饱多少人啊？五千多个人，而且剩下十二篮哦。弟兄姐妹，他我看这边，如果神是一个伟大的神，他是怎么神？他不仅供应，而且供应有余，昌盛有余。阿们。为什么要弄出十二篮出来？因为让你知道神是昌盛有余的神。阿们。他不是让你仅仅糊口就好，要满意出来。看我这篇好吗？我们都喜欢诗篇二十三篇吗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们只是满足，不要缺乏，够八斗的后安呢？你有看到诗篇二十三篇总共几节啊？六节，跟你讲，你有六节，不要只是一节。第五节告诉我们什么？在我敌人面前，你我预备宴席。你用油抹了我的头，让我的福杯满意。福杯什么？满。什么叫满意？流出来，吞出来，呛出来，知道吗？然后呢要去帮助更多人，流到更多人生命当中。这位神是这么大的神。阿们。不要只是小确幸啊，接不接得后啊。 No no， 满意出来。哈利路亚。改变你的心要大，因为神是伟大的神。阿们，阿们，请记得这个。当你看圣经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人，就是大卫的儿子，叫谁啊？所罗门。他也是王哦。哇，他跟他爸爸更厉害了。他跟上帝祷告什么？他求什么？上帝啊，上帝啊，求你给我智慧。什么垂听他祷告？为什么垂听？只是单纯的智慧吗？那比人更好 ，IQ 更高，哇，我很厉害吗？ 他说让我有智慧以致我能够治理神的百姓。然后再祷告下去哦，主啊，你提升我，让我民生呢充满了列国，民生哎，然后呢，列国呢会来朝贡，哇，金银财宝送到我的国家以色列。再祷告下去什么呢？他祷告说，主啊，那个女王啊，国王来的话，要俯伏的在我面前。请问骄不骄傲的祷告？我们不敢祷告，对不对？这种祷告怎么可以呢？要谦卑，谦卑再谦卑。我告诉你，这祷告为什么被神盖章成全？注意听哦，因为神知道他一切是为神国。因为以色列国有好多的贫穷人，好多的孤儿寡妇，他求名声，他求影响力，不是满足我所罗门，是要满足神内心的需要。万国的财宝都运到这边，我就可以影响以色列国。弟兄姐妹，大大的张口，神要大大充满你，但是不是为自己，是为神的国。满溢出来不是为自己，哇，好压足搞的吼，要分享给更多贫穷困苦的人。阿们。好名声好不好啊？你有名声好不好啊？要影响这个时代。你有名不要担心，有名是为了祝福万国列邦。阿们。神垂听。请记得这种祷告神盖章哦，神垂听。你有祷告是正面积极的祷告。阿们。愿神祝福丰富教会，特别第二堂弟兄姐妹，愿神祝福你们在各行各业都发旺，都卓越，被神提升，而且赚钱为主赚，并且大把奉献在神的国度救灵魂。阿们。神一定垂听你祷告，因为你祷告跟神的国连结在一起，不是为了私欲，是为了神的国。阿们。好不好？且好好祷告，祝福你的工作，祝福你的投资都要发旺起来，这是神的心，不是为我们自己。让大家知道，很重要的名声、尊荣、财富、影响力，都是为了这些神国，帮助更多人，祝福更多人，让孤儿寡妇能够受到帮助，受到伸冤。神要祝福每个人。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曾经在读说，为什么出埃及记里面的以色列百姓很苦哎，苦多久？400年，一直当什么奴隶嘛。其实他们认不认识上帝啊？知道，他知道亚伯的后裔啊，他们都知道。可是你查来查去，没有看到出埃及记之前那一代的百姓祷告哦，说上帝啊，让我们走出埃及，让我们进到牛奶隐秘之地，让我们得自由得释放，没有哎，他们只有祷告，上帝啊，上帝啊，好不好？让国外百多好不好？让我们能够吃得饱足啊！我们是个奴隶，好不好？当我们当一个好的奴隶，然后呢，有一个饭吃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他也祷告了，然后压力非常大，因为法老呢又来施压力了，要我们民族呢做更多的砖，更多的砖，好不好？我们祷告，上帝让我们找到那个做砖的材料，然后呢，如数，然后呢，达到标准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叫奴隶的祷告。只求温饱，只求什么？自己好就 OK 了。不少基督徒的祷告很像奴隶祷告。弟兄姐妹，这种祷告怎么会合神心意呢？神要我们进到牛奶与蜜之地吗？不要再等努力了，可以得自由，得释放，过一个丰盛的人生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阿们。有一个字吼，我读了半天，后来我才开窍。我们再看这字好吗？今天送给大家，来，雅各书第四章，新约圣经，跟祷告有关系哦。好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后面就雅各书，雅各书我们读第四章，雅各书第四章，第四章，第四章来读这个话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众神的话。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三节。好。第三节，大声来读，预备，请来。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神说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什么妄求？把妄那个画起来。 哦，原来神不垂听祷告。我们常常会解经以为是要只是为了厌乐。No， 其实妄求这个字哦，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原文的意思就是病态，病态，生病的病。再来呢，悲惨。再来呢，软弱。我们祷告会不会妄求啊？很悲惨，很病态。我们祷告了，很软弱的祷告，很像以色列百姓在这个什么埃及地一样，祷告就求上帝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不要那么苦啊。他们不会求说主让我们得自由得释放，去到应许之地。有些祷告妄求，就代表病态的祷告，凄惨的祷告，软弱的祷告，神呢不会垂听的啦。好吧，改变妄求就是这个意思。有一次耶稣呢走在路上，又到另外一个村庄去讲道，忽然间就跑出两个瞎眼的，然后跑到前面说大家嘎咚嘎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要让瞎眼靠近耶稣啊。可是那个人呢就越喊越大声，他说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。耶稣有没有听到啊？有了啊，叫他叫叫叫叫。在耶稣的时代，瞎眼有特别瞎眼装，你知道吗？服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看到他就说啊，他瞎眼，要让他不要撞在一起的意思。所以耶稣早就知道他们是瞎眼的啦。可是很奇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记载说耶稣叫他们来的第一句话什么？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明明知道是瞎眼的，耶稣也没有瞎，可是为什么问他这么瞎的问题呢？问什么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们马上回答，我要能看见。为什么要这样问？因为耶稣要听到他们积极正面的祷告。阿们。耶稣要听到他们积极正面的祷告。还好哦，他们祷告是很大的祷告，不是 a little 小小的。他不是说主啊，等一下带我去肯德基吃一顿，买个汉堡给我啊，哈利路亚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给我换一个服装，我整年的臭妈妈，给我第二双吧，服装吧，好不好？去买一下，或者呢比较大一点，好不好？主啊，我很想结婚呢。如果有配偶的话，我就可以搭着他肩去到哪边走一走，不要一个人吐啊吐啊吐，也蛮不错的祷告嘛。啊，如果更大的祷告，主啊给我房子好不好？不要老是蹲在路边讲奔奔啊。他给我这样祷告，可以的。可是他祷告不是我要能看见，哈利路亚，叫人看见也可以娶老婆啦，麦当劳也不是问题啦，买衣服也不是问题啊，哈利路亚。他祷告是积极。正面的祷告，不要小看我们的神。他在问你知道吗？你今天来丰富教会，你要为 我为你做什么？我要为你做什么？耶稣说在后面的，我要为你做什么？你有没有想清楚？只是麦当劳肯德基吗？还是要祷告更大的事？我要能看见，我要能康复。阿们。不要小看我们的神，跟隔壁讲来指着他鼻子，不要小看你的神。阿们阿们。我们神是伟大的神，从死里复活，好不要老是老小确信一点点 a little， 太小看你的神了。阿们。这是不敬啊，不是吗？是，好不好？对神要大大的张口，神要大大的充满，只要动机正确，为了神的国，神必要祝福你。阿们。神要让你透过你来影响祝福万国在当中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好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经文，好吗？路加福音十二章，来看神的话。路加福音十二章，来读神的话。路加福音十二章，路加福音十二章，我们要读耶稣他讲的话。他对门徒说什么话吗？他最近我们在查早祷的时候查了这个路加福音，你就知道在讲这段故事了。路加福音十二章，我们要读二十九节。好，耶稣教导门徒的话，我们大声来读好吗？二十九节，翻到请说阿们。 预备起来，你们不要求什么，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。你们这小群人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父乐意把圈起来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很清楚。好，这边有个背景，到他去看我这边好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到了路加福音十章开始，是耶稣在人间最后的半年，最后半年了。所以耶稣呢要做关键的事，除了医病赶鬼，传福音更多人听，甚至一次传福音的时候，几万人就聚集，甚至彼此践踏。因为耶稣很努力把福音传给更多需要的人，让他们能够重生得救，见到神的国。接下来他开始训练很多的门徒，那门徒当中呢，他教导他们，他告诉你们，他告诉什么呢？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你不要只是求吃什么嘛，喝什么嘛，穿什么啦，或者住在哪个地方啊，这些都是未信主外邦人求的，你们不要祷告这个，因为这些呢天父都知道啦，天父都知道。他会供应吗？会啊。你看到天上的飞鸟，那麻雀五只还是放两啊分钱而已，每一只呢都是神羊，大家嘛不论论不会掉下来的，哦，就掉下来，不会的。你们比什么小鸟都贵重，要信任这伟大的神。那怎么祷告呢？他说二三十一节，你们只要求，只要求什么？只要求什么？哎，弟兄姐妹，眼睛睁大一点，只要求他什么国？因为神要给所有儿女国，国国 nation kingdom。只要给你很大的国度，给你国家，给你，他要让你成为王，管理这个国，只要把列国给众人来掌管，给神的儿女来做主做王，来掌管这一切。阿们。神把国给了你，那你每次祷告就这个，给我下一顿就好，给一份工作就好，给我嫁给谁就可以了。 No no no， 神要给我们什么？整个国。我们神伟不伟大？你看到吗？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这个就是今天第一点，向神求大事。阿们。神求大事，因为他专门做大事，不要小看我们的神。好，第二个重点写下来，我们要成为正面积极的祷告。第二个，向神求胜过艰难的祷告。要祷告什么呢？求神让我能够胜过艰难的祷告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，耶稣曾经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所以世界上有没有很多的苦难？有吗？你看2018年，我们讲今年就好，一进到2018就有地震，有没有？到现在都在震吗？你稍微看一下地震的历史，大概300年前哦，甚至400年前，一年当中就这么一次，全世界大概7级以上的地震。到了现在啊，6级以上的地震50-60次，是不是很多啊？印尼也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不再有多少日子了，因为耶稣要再回来了。好像妇女的阵痛越来越频率越高，一直指向耶稣，在日子已经近了，没有多少日子让我们能够继续过下去。请记得，神要我们焦点在他的旨意当中，我们要为他而活。另外，你看到大卫写下诗篇，讲到34章19节到，这个17到19，他说：“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一人多有苦难，但是神会救他脱离这一切。什么叫一人？就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朋友们，你就是一人。但是我们会不会有苦难？会有。”但是神要透过我们的祷告脱离这一切。弟兄姐妹，既然世上有苦难，我们就要知道怎么胜过这一切，脱离这一切。我很喜欢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人，我们都很喜欢看那个大人物，但是有个小人物呢，却被神记载，他的祷告是一个蒙神纪念垂听的祷告。他甚至在圣经里面就出现两节而已，然后就再也没有了。可他的祷告却被神打勾，被神垂听哦。这人你们听过呢？ 这人就是雅比斯。你们喜欢听他的歌吗？叫雅比斯的祷告。这次我们的夫妻营会总共16对夫妻参加，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祝福祷告，我就感动放这个诗歌一起唱，我大家哭成一团了。雅比斯的祷告很有威力，好吧，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要祷告，正确的祷告，积极的祷告，正面的祷告，神就垂听。只是短短的一个经文，充满神的祝福。我们看一下好吗？历代志上，我们看到第四章，历代志上第四章，我来翻神的话。历代志上，在旧约历代志上，我们看到第四章，第四，历代志上第四章，在和合本是501页，如果和合本圣经的话就501页。好，我们看到历代志上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，第九到第十，好不好？一起来攻读神话，也可以请来。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，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，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神说，圣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难，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。好，请问这个祷告是正面还是负面的？正面的。好，你好好看一下，来，看我注意看我这边哈。为什么亚比斯的名字叫亚比斯呢？为什么会取这名字？这亚比斯啊，很特别，他的名字叫痛苦，叫做愁苦，叫做疼痛。谁跟他取的？他妈妈。他妈妈跟他取这名字很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妈妈可能生他的时候难产，生了很久，然后把他生出来了，所以妈妈不忘记那个痛苦，很难过。就给他取叫亚比斯，亚比斯翻译就是痛苦、愁苦、疼痛的意思。痛苦啊，你来来来啊！愁苦啊，你来你来你来。用台湾叫阿苦阿苦，你赶快来。你妈妈会给你取这种名字吗？愁苦啊，痛苦啊，悲伤啊，会取这个吗？他妈妈给他取这个啊？请问？他叫愁苦，他叫痛苦，他叫阿苦，阿苦阿苦来了，大家会怎么样？当然闪人了、啊。谁喜欢跟痛苦在一起呢？谁喜欢跟疼痛在一起呢？愁苦在一起呢？所以他一定会被家人什么拒绝，也很孤单，没有朋友的，大家也瞧不起他，因为愁苦的来了，痛苦的来了，阿苦来了，说大家都闪人呢、欸。可是这么样的情况下，他有没有妥协？请大家注意看这边，来第九节，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。他的现况，他出生好像就是悲惨的一生了，可是没有，他说他比所有的弟兄都什么尊贵。尊贵为什么那么尊贵呢？请你看到第十节，亚比斯就求告耶和华神，他就求告以色列的神。原来他不妥协，他的命运是这样子的，他跟神开始迫切祷告，他要祷告改变他的人生跟命运。他的祷告是怎么祷告呢？请大家记得，他祷告说，圣愿你祝福我，上帝啊，你要祝福我，让我蒙福，让我人生是蒙福的，不是遭咒诅的，不是愁苦的，不是愁眉苦脸的，不是悲伤的，不是阿苦的一生，叫做阿福的一生，蒙福的一生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可以苟啊，来福来福，对不对？他妈妈说阿苦阿苦，你看连妈妈都看不起他，可是他因着信上帝，他说我人生一定可以改变过来，我不要叫做阿苦了，我是蒙福的。好，圣愿上帝祝福我。第二句话他说什么呢？扩张我的境界。什么叫扩张我的境界？就是扩大我的限制，我的捆绑，我的界限。谁说我是愁苦的？ No， 我要逃脱这个界限，逃过这个愁苦，逃脱这个范围，我是蒙福的，扩张我的界限，我不要自卑自怜，我人生可以扩张的。阿们。不要局限住。第三句话讲，常与我同在，常与同在，我喜欢跟上帝在一起就可以，人家都闪，人家都躲，看到我就说悲苦水不悔， 但是我只要跟神同在就可以了。你会改变我的命运，我跟你住在一起，我跟神走在一起，我跟你吃喝在一起，我甚至跟你睡在一起，活在一起，神你与我同在，阿们。人生的命运改变。再来呢，祷告什么？保佑我不遭患难。那患难就是让我不遭这些邪恶、苦难、哀伤、痛苦、不快乐，这些不快乐全部都挪走，让我不遭这些所谓的患难。最后呢，不受什么艰苦，就是悲伤、疼痛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他的祷告后来蒙上帝什么垂听啊？这个是亚比士的祷告。两个经文呢，就记在这地方，从此以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。弟兄姐妹，人生不在于好不好，在有没有被神记录下来。祷告不在于长跟短，不在于迟早，在于神有没有听你的祷告。阿们。请问亚比士的祷告，我们有速度念一次，要不要一分钟 ？Man 啊，是不是？可能三十秒就念完了。但是神垂听亚比士的祷告，因为他的祷告充满正面、积极的祷告。愿神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祷告的态度跟内容，不要老是觉得我们祷告就很悲惨的。旧约有一个，就比较比亚比士更有名了，他是一个大先知，很有 powerful。 这人叫以利亚，跟我讲以利亚。以利亚是不是很会祷告啊？很厉害哦。对了，他一祷告的时候3年零6个月什么不下雨。哦，你祷告可以这样子吗？哦，这很有威力，对不对？连气候都听他的，你看到吗？然后那一祷告的时候，乌鸦就叼饼跟肉喂养他呢。哇，乌鸦就听他的话，你看到吗？乌鸦哦。然后那一祷告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哇，在饥荒的时候，穷寡妇哦，他的面、他的油啊，供应不足，不断的供应出来，他就可以吃这些东西。更厉害的，他一祷告，那少年人本来死的，就从死里什么复活。请问祷告有没有垂听啊？这个还是小事。最厉害什么呢？他跟450个拜巴利假神的这些假先知斗法。为了以色列百姓，他说来来来，全部来，包括这些拜假神的，你们这来，我们呢设立两个祭坛，我设立耶和华的祭坛，你设立你们拜这个巴利的祭坛，我们来拼看看到底的神的，我们所拜的神哪一位是真神，唯一的真神。你们先来，你人多你们先来。就他们就斗法喽，从日出一直斗到中午啊，没事情，连一个烟都没有。他们怎么斗呢？就说摆上祭坛，祭品都上去了，然后不要点火，祷告到最后呢，然后呢火会从什么天上降下烧你的祭坛，就这个就好了，就知道神是不是真神了吧。好，就开始哦，那些拜巴利说从日出祷告到这个什么中午啊。后来以利亚说啊，可能你们声音太小啦，跳个舞吧，或者把你神摇醒吧。我他们开始就很紧张了，开始呢台湾人一播的出来，怎么呢？开始做什么当机啊、豆桃全部拿出来，七星剑都来啊，擦嘎地不得讲嘛，哇，碰咖呢，老灰三地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台湾人是不是很会中这个？那一弄了半天之后，到了晚上啊，好像还在睡觉呢，啊，你的神好像比较重听啊，啊，听不到了，一点烟都没有，连什么都没有。后来伊利亚就上去了，好，换我了哈，很简单，把木头堆上去，然后把牛切成块堆上去的祭坛，然后挖了深深的沟，每一次倒了4桶的水，倒了3次，总共12桶水，就祷告一句，不到一分钟，耶和华如果是真神的话，求你降下火来，让人知道，外邦人也知道，百姓知道，唯有你是真神。还没阿们就嗡就下来，连石头都烧焦，他就哇，谁是真神啊？耶和华是真神。开不开心啊？伟不伟大？好伟大，很开心的时候，还没庆功宴哦。皇后耶洗别马上撂了一句话，明天你的头就不连在你头上了，我肯定砍死你。哇，你看啊， 以利亚听到这句话怎么样？害怕、担忧、沮丧，马上就逃了。为什么？逃命要紧啊，明天就要死了嘛。一逃啊，你看跑了一天一夜呢，跑到旷野，到时候跑不下去了，怎么样呢？来到一个罗藤的树下，然后呢就坐下来。请问他有没有祷告？如果你稍微读圣经，他有祷告。他怎么祷告？神啊，算了吧，让我死了吧。因为全世界、全宇宙啊，全啊以色列百姓，没有个人认识你，都跑光光，只剩下我一个。没有先知，就我一个。你看他的祷告，神有没有垂听？没有。哎，他是先知耶。哎，神说怎么是剩下你一个？还留下七千个，为什么向巴利敬拜的先知？先知不是什么都知道，神给了才知，神不给他不知，还甚至无知。先知前面那么伟大，神迹这么多，可是有没有沮丧的时候？有没有消极的祷告的时候？甚至教导我们，你我都像他以利亚的性情，会正面祷告，噔噔噔噔，也会什么负面祷告，让我死了吧，算了吧，上帝啊，有没有啊？做幸福教主有没有这样子啊？主啊，我已经打了五通电话了，算了吧，还拿得起来吗？第六通还可以按下去吗？算了吧，上帝吧，饶了我了，开了三次都供估啊，还要怎么供给下去吗？还可以敢开下去吗？求神给我们力量，胜过所有的艰难的祷告。后来加载，上帝不会垂听那些沮丧负面的祷告。他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我是以利亚，让我死了吧。上帝马上火就降下，好吧，让你死吧。有没有这样祷告？有没有这样？没有。好里加在神没有祷告，没有这样回应他。神反而差派天使来到旁边摇醒他，然后他起来，马上看到什么呢？看到烧饼，还有没有夹油条，烧饼，然后又有水，然后赶快吃，吃完之后又很沮丧，又睡了。神又再次，天使又咬，又再吃第二次，啊，吃这个饼跟这个水。那吃完之后就告诉他，你的路还很长远，你还没有完工，很多的命定还没有完成，你要借着力量赶快跑。后来就跑了40天哦，去到神的山，神对他显现，然后就完成神很大的托付，还有后面的故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像以利亚啦，都是很普通平凡。我们曾经祷告也蒙神垂听，不是过吗？也曾经觉得好像祷告不灵光了。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跟他一样是性情的人，但是不要放弃，你要祷告神给你力量。阿们。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，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。只要祷告，神会给你力量胜过这一切。另外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好吗？第九章，一起来读神的话。路加福音第九章，我们再看第九章，路加福音第九章，我们读第三节。路加福音第九章，好，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九章，好，我们看到第三节，大声读来。对他们说，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，不要带食物和银子，也不要带两件褂子，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，也从那里起行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耶稣哦，他招了门徒就是要跟他一样做那个事工。做什么事工呢？要传福音的事工，因为传福音能够使人得救，生命改变过来，人心改变过来。第二个呢，他要他们去医病赶鬼，让人从魔鬼撒旦的辖制而得到释放。刚刚你听到徐一禅姊妹所讲的同事，你看被辖制，你要差一点都快自杀，因为他的室友就是被辖制的，但是他福音传下去就有机会得救。我们要勇敢的传福音。好，注意看这边，这个经文很特别。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之后， 然后还没出发就告诉他们讲什么呢？不要带拐杖和什么口袋，也不要带食物和银子，也不要多带两件褂子，就是衣服的意思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哎呀，出发为什么不要带这些呢？上帝差派你去乌干达短宣，然后都不要带这些，你敢去吗？不敢去嘛，对，那怎么办呢？然后袋子是干嘛？装食物啊，什么都不要带，就凭信心出去，好像不近人情哦。大家看我这边好吗？原来上帝要他们，因为什么都没有，只能祷告，什么都不能依靠，每一步都要祷告，不是吗？然后祷告了之后，到了一个层次里面去，就会非常敏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会关乎他有没有人接待他。一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可能这个人是和平之子，会带我到他家去做有吃的有住的。那这样祷告跟接触人传福音，会不会很认真？会。阿们。神就是这样操练门徒训练的，因为我们很容易依靠口袋，依靠食物，依靠我们自己的方法，依靠钱财，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就会认真祷告，每一步都祷告，好不好？这次做幸福小组的 leader 到这边的 leader 举个手好吗？我看一下 leader， 好，给他们掌声好吗？感谢主，好吧 ，leader， 不管你做几次的，或者我们的团队哈队工，每个礼拜都来祷告，不要依靠你昨日的经验。我们需要祷告，祷告你才知道说你需要上帝的灵的工作。阿们。要人心悔改，不是你口才啦，不是那几堂课你很背得很熟，而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人悔改是圣灵绝对的工作，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所以来祷告，你祷告就代表说我需要依靠他。阿们。除了我们准备该做的，请记得神会做他的工作。每个人起来祷告，这样祷告呢，神就会工作在当中。好，最后一个第三个重点写下来，我们正面积极祷告是向神求多得工人的祷告。第三个重点，要向神求多得工人的祷告。这个重点呢，可能很多人不太想听，但是你还是要听，因为这是耶稣的心，好吗？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十章，往后翻就可以了。路加福音第十章，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二节，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大声来读一遍，请来。这事以后，主又设立了七十个人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地各城各地方去，就对他们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人少，所以你们要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出去收他们的庄稼。弟兄姐妹，第三个重点，如果我们的祷告要被神垂听，要正面积极祷告，就是要多求工人啊。这祷告呢，是耶稣基督的祷告。我刚刚讲过了，从第十章开始，路加福音是耶稣他人世间最后半年的时间，所以是关键的时间。耶稣好好把握这个时间，开始做主要的工作，传福音、布道、医病、赶鬼，这是耶稣的工作。好，注意看我这边好吗？耶稣刚刚所读的，他已经找了十二个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差派他们地坡出去传福音了嘛。现在呢，耶稣又找了谁啊？七十个人，是第二批的门徒，要做工的工人。但是中间你知道吗？在第九章的时候，耶稣曾经用五饼而已喂饱多少人啊？五千个人，大不大的神迹？大，个个都是男丁，个个都吃饼得饱了。但是耶稣一招五千人的时候，剩下七十个，比例非常的低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来到神的家可以吃饼得饱，满满的神的祝福。但是请记得，在耶稣的内心深处，他有个需要，他有个呼求，他有一个负担。这负担是什么呢？好不好？耶稣在找七十个人之后，开始会前的训练，要拆之前告诉他讲这句话，讲了什么话呢？他说要说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庄稼很多啊，做工的人少。庄稼代表说这些没有得救的灵魂， 都是宝贝的庄稼，但做工人呢很少，怎么办呢？你们记得要祷告求庄稼的主，差派工人去收什么庄稼。大概十五年前哦，我刚有机会跟杨宗生牧师我们去大陆短宣了，我第一次去东北的地方，然后呢最北就是哈尔滨了。那我很怕冷，听说那边雪很多，然后呢就这个夏天去了，后来在那边工作，做工完之后我们就到第二站去了。那时候我们都很省钱了，就坐夜车火车啊，坐那个睡铺啊，然后就在那地方，然后就开始咕咕咕这样子，我就睡觉，因为晚上嘛看不到了，可听说隔天眼睛醒了就到北京去了，才这样子的，就这样想法。后来呢睡到四点钟的时候，我就打开窗户，哎，天很亮哎，原来东北的太阳很快就起来了，四点多就像我们现在七点都很亮啊，我就起来刷刷牙，然后呢就开始走出来，就看看外面的景象。你看的时候，我有眼睛为之一亮，好大好大的一个什么麦田呢，种好多的麦，我原来东北种很多的麦呢，我就在那边站，站着一直一看，看那个麦田，哇哇，好大，好欣赏。大陆真的很大，不像台湾啊，迪瓦在云南就很多了嘛，可是那个小咖了，哇，那个很大这样子，我就一直在那边看，看了半个小时，还是一样的景色哦，都是麦田，大不大？很大哦。忽然间我就开始方言祷告，祷告说，神就感动我，好像就看到一个异象。我就好像被带到那个麦田的中央哎，然后呢神就让我开讲一句话，麦田哦要给你了，赶快收割。我就看在异象里面就拿出镰刀，哇，都给他气扑倒，因为这个收割都是我的嘛，割了很努力啊，一直割割割，割到半个小时之后就很喘了，也割了不少了，可是上帝让我看见才割一点点呢。后来神的话就出来了，庄稼熟透了，工人在何处啊？做工的人少。后来就在思考这问题，什么叫庄稼熟透？什么叫庄稼熟透？台湾这边吗？如果你是种田出来就知道我在讲，台湾是种稻子对不对？如果稻子已经很熟了，那个三周是关键哦，那个三礼拜是关键哦，一定要给铺铺的哟。如果不割的话，你前面的耕耘、你的劳碌、你收草、挖花、施肥一大堆都完全一场空。关键就在那个三周。后来我就知道神在对我说什么。台湾2300多万人，很多人没有得救。我们信主才6%，刚一场讲。没有人传福音给我，如果有人传福音给我，我就不会那么辛苦。我也祷告求神祝福丰富教会，不要只是人数多，要工人多。阿们。70个族不算多，2300多人，很多人要下来，我们要收割。我相信台湾已经进到临界点，收割的临界点，要更多的工人一起进到禾场来收割。你说这是祷告吗？是耶稣的祷告，他说庄稼熟透了，工人在何处，要怎么办呢？我们看到第这个二节，对他们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要当求庄稼的主。当求是什么意思？祷告。当求什么？庄稼的主，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有两件事一定会成就，第一件事情你祷告，开口祷告，求什么？内容出来了，祷告什么？让我吃饱吗？让我能够嫁娶吗？让我能够赚大钱吗？ No no no， 祷告什么？求工人，帮求神给我们工人。关键来了，看这边，请问那时候他们已经出去收割了吗？还没，只是会前训练嘛。原来告诉大家，他看这边，如果你是 leader， 幸福小组 leader， 还没开始进小组进前 Best 还没进来，你就要祷告主帮助我，让我所带领的十二周当中有很多 Best 要成为工人。如果你是家庭小组长，你刚开始这个礼拜开始做副组长，开始带出去了，请记得一出发就祷告，我的组员个个都要成为工人，不要只成为组员而已，要看好工人。阿们，好不好？在神三班的同学，牧师鼓励你，时间不多了，不要说主啊，我还有两条牛啊，还没卖掉，我还没嫁娶，我还有这个那个，时间不多。地震已经告诉我们很简单的一件事，日子不多，好不好？起来做神的工人。再生产的意思就是再生产，成为主的工人，起来收割。这是耶稣的祷告，这是耶稣的心肠。如果你成为一个收割人，就知道我在表达，这是耶稣的心肠。努力传福音，你就知道，哇，你怎么弄还是很有限，你再怎么弄还是一把镰刀。如果你跟我一样的场景，去到的大麦田，大家排一列，今天现场两百多人哦，排一列，那我就说开动，有没有很快？有没有很哇壮观了？是，少了你一个也不行。耶稣说庄稼熟透了，当求庄稼的主差遣收割的工人。阿们。不要只是聚会，聚会的目的是为了散会，聚会的目的装备你起来成为工人。最后祝福大家，做工必得工价，有天见主面的话会得到很多的工价。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我们得着，好，我们站立。